God, the great and mighty God, who formed all things by the power of His Spirit,
他借着他的灵的能力造出了天地万有，又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带来，白白地为我们这些罪人受死，用义的顶替了不义的，好叫我们与他和好，再次得以和神有这样美妙的交通。正如我们在蒙福的道理所领受的，我们在创世之前就与神有了交通，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是远在创世之前。我们怎知道羔羊不正是在那同一时刻被宰杀？那时神在他伟大的思想里已经看见我们因着耶稣而得到的拯救而欢呼喜乐。今天晚上我们只是预先尝了一下神那个伟大的荣耀，就是他再来时要显现的，所有的疾病和悲伤都将被除去，然后我们必有一个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双手萎缩，头发灰白，弯腰驼背，我们意识到自己都是必死的人，要归回到那我们正低头所面对的尘土，也是我们所来自的尘土。但主神啊，正如你是神一样的肯定，你做出过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要在末世复活，我们相信这应许。今天晚上我们带着信心庄严地站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因为耶稣吩咐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善事，我们没做对过一件事，我们是谦卑地来承认我们拥有这财富是因为他所分配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前来祈求你，今天晚上在我们传讲神的道时祝福我们，因为经上记着，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晚上让神开口说话，让神的话语被传讲出来，愿他进入我们听到之人的内心深处，并被你的灵和你的同在充满。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和昨天，应该是昨晚以及今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主题，为什么我们不是教派。首先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我们已经非常强烈的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教派，以及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教派。因为我们在圣经里发现，教派从来不是神所设立的，教派是魔鬼所设立的，并且我们用圣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我们讲到了教派如何带来错谬。现在我们讲这些是要纠正，并把这个教会带入一个围绕着神蒙福的话语而拥有的交通之中，叫我们盼望不是建立在教派所说的话语上，或任何人所说的话语上，乃是建立在主神所说的话语上，这是我们能够正确的被纠正的唯一方式。今天上午我相信我列举了五个不同的信仰条款，都是出自教派的，都是在圣经里面绝对没有提到过的，是新教教会所低头跪拜并把他们当作教义去教导的，这是那个老姨母天主教会所传讲的同样的东西，又传入了新教教会，我们向着同样的东西低头，而它处处都与神的道相违背。今天下午我们在尼西亚教会的尼西亚教父们的历史中查考了第一个教派教会的形成，使徒们死后就出现了尼西亚教父们，他们又持续了若干年，到了公元325年，他们最后在法国的尼西亚举行了尼西亚大会，在那里他们制定了天主教会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教条，这些教条又传给了新教。正如我在今天上午的教导中所讲的，每一个教会时代 直到特亚推拉教会时代，1500年的黑暗时代里，主没有一次不是说你仍然拥有我的名。而之后的其他教会时代，他们已不再在基督里，而是以教派的名字出现，天主教、路德派、卫斯理、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教派一直下来。但就在那个时代结束之前，他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明白吗？我们相信那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个敞开门的时代是在那个教会时代和老底嘉教会时代结束之前的时期。尼西亚大会正好是主后325年，在那里他们接受了这些形式，如洒水礼、泼水礼、各种错误的洗礼、假的圣灵以及其他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都采纳了。后来当路德这位教士从天主教会出来时，他把这些东西也带了出来。从那里出来了斯文利，从斯文利出来了加尔文，从加尔文出来了卫斯理，一路下来，他们一直不断地把这些教条带下来。当神的教会跟随的路根本不是神所带领和引导他们所走的路时，神怎么能引导他的教会呢？记住，在启示录第17章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女人，这些话都很直接，他们写在圣经里，所以我想我可以说出来。经文说这女人是个淫妇，意思是说她是个名声败坏的女人，她本来是嫁给一个丈夫，却与世界犯了奸淫，她是世上淫妇之母，因此她有许多女儿。我们已经从地理位置上画了出来，我亲自到过那里，也在经文里看到她，看到她的教义和一切。我相信主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就是她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天主教会，她只能是这个意思。她生出了什么呢？新教的众教会，一点没错，是他生的。他手里拿着一个杯子，盛满了他淫乱的酒，他正递给地上的君王。从属灵意义上说，他掌管着整个世界，那是绝对没错的，没有另一个。看，让我们回到但以理书，找到那个像，看看那个像，金头代表巴比伦王国，铜或银代表马代波斯王国，铜代表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王国，接着是罗马帝国，东西罗马帝国就是那两条腿。注意这十个国，他们正是我们今天上午刚讲过的那十角。在那十个后来要兴起的国家中，每个都是铁与泥混在一起，那铁是从那两条腿出来的，那两条腿就是罗马。借着天主教会在天下万国之中都有一部分罗马天主教教义混在其中，那是绝对没错的。无论在何处，他们都不会与别人混杂，他们会彼此之间联姻。圣经说他们会这样。看看今天的他们，你们的男孩子跟天主教女孩交往，当两个人结婚时，双方必须承诺把孩子养育成天主教徒，反过来也一样。看，天主教要打破对方的势力，但它是什么呢？圣经声称这整个都是个妓女。看，你要怎么办呢？是的，人的罪神必会追讨。我们回到生命记，看到一个非婚生的孩子，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直到14代。那尚且是在律法之下，基督来是要放大律法，现在岂不是更严重了吗？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今天街上的这些新潮女子，她们到底怎么回事？这些吸着香烟的女人，这些穿短裙短裤剪短发等等的新潮女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她们的妈咪是那样做的，是罪恶报应了她们，从一代到另一代，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地步，有的只是一团污秽重重的罪恶。这就是为什么神兴起了俄国，要用原子弹毁灭它，就像上古的洪水一样。那时神兴起了乌云，肯定的，他这样做了。圣经是这么说的，俄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家，他们相信无神论，但他绝对是落在全能神的手中，按照他的旨意来行动的。正如尼布甲尼撒王是要毁灭以色列一样，因为他们没有与神同行。俄国兴起来是要为众圣徒向天主教会报仇，因为他流了众圣徒的血。圣经是这么说的，俄国将完全毁灭他。所以看这里，如果他们的母亲是个歌舞女郎， 还有他们的祖母，而他的母亲又是个新潮女子。今天她会是什么呢？一个摇滚乐脱衣舞女。她的孩子们又会是什么呢？你问神做这种事吗？是的，先生，神追讨他们的罪恶到他们儿女这一代，甚至追讨到14代。如果说基督来把律法放大了，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将追讨到100代或500代。看，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就已经杀人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基督来把律法放大了，什么是放大？使他扩大许多倍。如果在律法下尚且追讨到14代，那么同样的罪恶今天要追讨到多久呢？年轻人、中年人、已婚的男人都不再尊重他们的婚事了。看，他们带上女人，随便在什么地方就与他们同居，好像一般的狗一样。狗比一些人还更懂得尊重，更有道德。我知道这样说是非常强烈，但这是对的。为什么？宗教会随他们去，对此什么也不说。为什么？宗教会的行为跟他们的妈咪的行为一样，宗教会继承了他，因为这教会，这新教教会是从天主教会出来的。天主教会的罪恶报应在新教教会身上，确实如此。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绝对是真的。我们发现在圣经里，我们发现今天晚上我没有在桌子上看见有纸条，我说过指给我看经文在哪里说到神设立了教派，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神设立了女传道人，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到神设立了洒水礼，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到神设立了泼水礼，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到神叫过任何人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请找出这些东西来。然而我们还是不断这么做，这些事一直在教会中进行着。我说按照你们的理由，我们之所以不可能成为浸信会信徒，是因为我们相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人是以任何其他方式受洗的。你若能指给我看经文有任何一处写到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就举起双手说我是个假先知。如果圣经说你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就意味着你必须那样做。保罗吩咐他们要再次受洗，不管他们之前是如何受洗的，他们都必须来重新受洗。给他们施洗的是给耶稣基督施洗的同一位，即施洗约翰。保罗说那个不再有效了，你们必须来重新受洗。他们必须先那样做，然后他们才领受了圣灵，这是神的计划。今天晚上我要把这一点讲得更深一些。为什么？耶稣信守他的道，你相信这一点吗？你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今天上午的聚会，但我想在这点上多讲一些。那些人已经受洗过，为什么保罗还那样吩咐呢？保罗说即使是天上来的使者另传别的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你说我们在这点上有新亮光？不，你没有，那正是魔鬼所带给夏娃的某种新亮光。你不需要新亮光，你需要行走在神已经放在这里的亮光中，那就行了。现在注意这里，看看是多么简单。当他们从变形山上下来时，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一个说你是摩西或以利亚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看，他不是从神学院来的，他也不是从教派来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从没有通过任何神学院得到他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一个关于耶稣是谁的属灵启示。注意，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注意，他必须信守他的道，不然他就不是神了。他说了这些话以后，过了几天， 他被钉了十字架，复活升天。后来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打开了福音，他打开了吗？他当然打开了。注意这里，当时众人都讥诮他们，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被人称为异端、圣滚轮或类似的名字。人们甚至嘲笑说，这些人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在他们中间站起来，高声说，弟兄们，请听我的话，侧耳听我的话，请听我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但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他要在这个时代浇灌他的儿女、他的使女等等。当他们开始听到这话时，就觉得扎心，因为他们听到说话的这个人连 ABC 都不懂。然而他们还是不得不留意他说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人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就是圣灵。想要阻止他，那就像试图在一个大风天里扑灭一栋干燥房屋起的火一样，你做不到的。他被圣灵充满了。现在他做了什么呢？众人问，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注意看，彼得，你可是拿着天国的钥匙，对不对？看，当耶稣第三日复活时，他没有天国的钥匙，你知道这点吗？他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而不是天国的钥匙，因为天国的钥匙已经给了彼得。主说，彼得，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彼得拿着钥匙站在这里，要向世人打开这蒙福的东西。他手里拿着钥匙在这里，他们问，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现在不管这个使徒说要做什么，神必须在天上给予认可。如果神给了他那个权柄，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钥匙在天上不能以任何其他的名、任何其他的方式、任何其他的样式来转动。它在地上怎样转动，在天上也要怎样转动，否则耶稣就没有信守他对彼得所说的话。此后在圣经里每一处的受洗，人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些在此之前受洗的都必须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以便领受圣灵。这是正确的做法，现在仍然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教导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就是虚假的预言。我不想伤害你，但我必须明确说明这一点，好叫这个教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并不是一群疯疯癫癫的文盲，我们知道在神的道中我们的立场是什么。看，我们知道，我挑战任何人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到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你们是要听虚假的预言还是听真理呢？请查考圣经吧，这取决于你。指给我看圣经中哪里有任何一个人，圣经中哪里有任何一个教会被设立为教派。指给我看圣经中哪里案例过女传道人。指给我看圣经中哪里设立过我们所谈论的这些东西，他们不在圣经里。告诉我一处经文，你去到某个教派，当卫理公会兴起时，他们传讲了成圣，那很好。但当他们那样做时，他们组成了一个教派，他们就到此为止了。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有了一个名，你说我是个基督徒，那么你属于哪个教派？你说卫理公会，看，那你就是一个妓女。我是浸信会的妓女，五旬节教派的，你是个妓女，你属于那个教会，你应当属于基督。你根本就不该说自己属于卫理公会、浸信会。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从心里做基督徒。每个教派都能生出儿女，神的儿女，那是对的。但如果你以为仅仅因为你是个卫理公会或浸信会信徒就能进天国，那你就错了。这就是我们不和那种东西扯上任何关系的原因。为什么浸信会信徒不明白这道理呢？我问这里的一位卫理公会信徒，很久前他写过一篇论文，他说，我们唯一反对你的就是你跟五旬节教派的信徒们来往。我说，我们是指谁呢？就是我们卫理公会信徒。我说，好，那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我去你的城市聚会，你叫卫理公会来赞助他吧。他说，当然我们不能那么做。我说，正如我想 我跟五旬节教派的信徒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相信他，没错，他们同心合力支持他，他们是那些从中受益的人。多少人读过《生活》杂志最近那篇关于五旬节教会的文章，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现象之一。他们一年增加的信徒比其他所有教会加在一起还多，为什么？甚至在他们的错误中，神还是在推动他们，因为他们相信真理，与他一同前进，这是真理。但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呢？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不是教派的原因。正如五旬节运动组成教派那样确定，远在40年前，当圣灵第一次浇灌在五旬节教会时，他们就开始说方言，这是圣灵的恩赐之一，那是所有恩赐中最小的一个。根据圣徒保罗所说的，说方言只是恩赐中最小的一个。当说方言的恩赐一来到，哦，他们说现在我们得到圣灵了，他们就建立了教派，成为总理事会，就是现在的神召会。他们说，哦，任何人除非说方言，否则就还没有得到圣灵。于是神就离开他们往前走了，让他们停留在那里。确实如此，是的，先生。接着出现了一神论教派，他们发现了奉耶稣之名的洗礼，他们说，哦，我们得到圣灵了，他们也组织起来。他们做了什么呢？神就离开了他们，让他们停留在那里。圣灵是给那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一神论的不能去神召会，神召会的不能去一神论。我跟他们中几位最优秀的人谈过话，戈斯先生、波普博士和其他许多人，那是他们中的大人物。我跟他们一起坐下来，我说，你们作为学者，怎么能教导说方言是得到圣灵的最初凭据呢？他们说，伯南汉弟兄，他们中的一两三个人确实很诚实，他们说，我们知道那是错的，但我们还能怎么做呢？如果我们现在去批评他，就会打乱整个计划。没错，你就不能再当主教或总监了，这才是他们的想法。弟兄，我宁愿自己在某个角落里有个小小的事工，或在一棵松树底下讲道，拥有真理，没错，而且知道自己是在传讲真理。人想要的是真理，作为基督徒，你有义务为真理做见证，神会为此要你负责任的。那么在这些事情上，如果你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还没有做这些事，你还没有领受圣灵，你说，哦，我说方言了，那并不意味着你得到了圣灵。我见过巫婆、巫师、鬼魔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说方言，确实的，他们当然没有圣灵，这是你知道的。他们从死人的窟窿里饮血、跳舞、召唤魔鬼并说方言，确实的，他们没有圣灵。所以因为你已经说方言，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得到了圣灵。你知道你得到圣灵了的唯一方法，就是你的灵与神的灵同作见证，并有圣灵的果子随着你。仁爱、信实、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恩慈。这时候你就知道你得到了圣灵，圣灵为自己做见证。那么当你试图依靠着我属于神召会、浸信会或长老会等等，你看到你自己在做什么吗？你挂上了一个妓女的名，绝对是那样的。从那种东西里出来，远离那种东西。我不是指离开你的教会或什么，在这件事上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不要去依赖，哦，我是长老会的，我们不相信现在有神迹。为什么你不信呢？圣经是这么教导的，哦，我属于基督会，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他们是假先知。我可以指出经文给你看，耶稣基督赐给教会权柄，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我挑战任何人给我在圣经中指出一处经文说耶稣把这权柄从教会拿走了。是什么把这权柄拿走了？是你们自己的教条，没错，不是神的道。圣灵仍然在做工，还是照样在做，他会永远做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教派，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能力，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不相信教派那种东西。他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现在得快点，尽快讲到这里，看看他是怎么开始。我这里写下了很多关于圣灵的经文。另外，我们昨天晚上在众圣徒的忍耐这点上提出了挑战。我们不是像浸信会所信的那样，不是的，先生，我确实与浸信会的看法不同，与他们的加尔文派神学思想的看法不同，我确实也不同意长老会的看法，我也不同意卫理公会他们那种亚明尼亚派的教义。是的，先生，但他们双方都含有真理。但你得回到这里真理所在的地方。当你偏离了真理， 所在之地，你就会走向极端，肯定的。浸信会的传道人来，在这里给一对夫妇施洗，是浸水的洗礼。传道人给他们施了洗之后，他们十个有九个走到外面去，站在那里抽烟。他们通宵玩纸牌、赌博，在外面鬼混，做不正当的商业交易。所有的女人则穿着短裙短裤满街跑，剪短发，抽烟，说闲话，开逢人晚会，说肮脏的笑话。你说那是基督信仰？你认为你已经得到了永恒的保障？你那样做是要下地狱的。你怎样也不会享受天堂的，肯定不会，那不是永恒的保障。但一个人若从圣灵里重生了，你们文杰教派的，因为你们跳上跳下说方言，在教堂的过道上跑来跑去，那并不意味着你们已经得到了永恒的保障。你永远也别那么想。是的，先生，那肯定不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生命也为你做见证，你与神没有和好。是的，你做的不对，那还不是永恒的宝藏。我想问你一件事，真有一种永恒的宝藏吗？圣经说有。圣经说在未有世界以前，我们的名字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今天上午说过，我再说一遍，有人写了这样的歌词，今晚有个新名写在荣耀里，那是我的名。他的想法不错，但根据圣经他是错的。你的名不是你得救的那天晚上记在册上，根据圣经，根据启示录第13章第17章等等，你的名在未有世界以前就记在那册上。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一位无限的神，一位从起初就知道末后的无限的神，若不是为了某个原因，他怎能容许罪恶出现在地面上呢？现在让我们重温一下曾经所讲过的一些东西。哪个在先？是救主还是罪人？救主在先，肯定的。哪个更有能力？救主还是罪人？如果救主能除掉罪恶，他就更有能力。那么为什么一开始他允许罪恶发生呢？是为了显明他是一位救主。哪个更有能力？是医治者还是疾病？医治者更有能力。那么为什么他允许疾病临到呢？是为了显明他是一位医治者。我此刻充满着激情。是的，先生，哦，太好了，那些是他的属性，这就是他允许灾难临到的原因，这就是他允许悲伤临到的原因，为了显明他是喜乐。是的，是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晚上，为了证明有白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脾气，为了显明有平安，肯定的。这就是正与反，它真奇妙。所以它怎么开始的，我们要尽快的直接讲这点，这样我才不至于留你们整个晚上。注意，万事都必须有个开始。我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自己记住这点就行了，不必当着常规教义去传讲。请听这点，如果你是永恒的受造物，那么你就从未有过开始，也永远不可能有结束。因为永恒的意思就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难道你们不记得吗？今天上午我说到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迎接了他。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说，当利未还在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中时，就向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利未，那是父亲、祖父、曾祖父。当利未还在他曾祖父的身中时，圣经就认为他已经给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哼，更何况永恒。哇，圣经从没说利未做这事是个影子，他潜在的做了这事。圣经说他纳了十分之一。阿们。那么如果我们来自正确的种子，当保罗传福音时，我就在那里了，你也在那里了。待会儿我们要深入的讲这一点，让大家听个够。注意，这正是经文向我们宣告的事，甚至追溯到从前。想一想，利未 然后是利未的父亲雅各，然后是雅各的父亲以撒，然后是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即利未的曾祖父。利未还在他曾祖父的身中时，就向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我想问你，约伯记第38章里说的是谁？那时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些都在欢呼的神的众子是谁呢？耶稣告诉过他们，在创世以前，我与你们有过的喜乐。我们不是时间的受造物，我们是永恒的受造物。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没有人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是他把他们赐给我的。你怎么会失丧呢？瞧，你惧怕，你害怕，你将在这里乱跑，这是这世界上最好的证据之一，证明你哪都还没有去过。是那样，神怎么能救你呢？如果他这个会堂里有多少人愿意举起手相信神是无限的，你知道无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完美的，无限的。你无法解释无限这个词。你曾经试过把你的照相机调到过无限吗？看，那只不过是意味着从那一点以后，好的，再也没有可能聚焦了。神就是如此，他是无限的。如果神是无限的，那么凡在地上出现过或以后将出现的任何一只家虫、一只苍蝇、一只跳蚤、一只狮子、一只沙狮或地上的任何东西，都是神在世界未形成之前就知道的。这就是关于无限的一些概念。那么这样，无限的神若在这里拯救了你，却又知道自己将在下个星期、下个月或明年会失去你，那他的拯救就没有意义了。他不可能失去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再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当有一个赎罪祭为他而献时，他怎能犯罪呢？当我完全健康时，我怎能是病的呢？当我能看见时，我怎能是瞎的呢？我怎能同时既在这座建筑物里面，又在这座建筑物外面呢？我怎能同时既酒醉又清醒呢？是不可能的。当你得救时，就在那赎罪祭之下，你的罪不算在你头上。大卫不是说过吗？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不把罪归给他的被造物，这是很强烈的一句话。这不是脱脂牛奶，而这是圣经。神不把罪归到义人头上，神因着他的恩典借着预定，不愿有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作为无限的神，他知道谁愿意来谁不愿意来，他就能预定一切都照着他的旨意运行。如果他不那样做，为什么他一开始还允许罪出现呢？既然他是救主，如果从来没有罪的，他就永远不能成为救主，他里面的这种属性也就不能彰显出来。他是怎么成为医治者的呢？因为他允许疾病出现，使他能显明自己是医治者。他是医治者，他怎可能被人知晓呢？他的属性怎么可能运行呢？如果从来没有疾病，他怎么可能成为医治者呢？所以他必须允许疾病出现。难怪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说，无知的人呐，谁呢告诉窑匠该用泥做什么呢？如果你站起来说，为什么你这样造我呢？神兴起法老，不就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以便他能在埃及彰显自己的荣耀吗？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要叫谁为义就叫谁为义，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你与此毫无关系，你什么也没做。如果那是恩典，如果那是白白的恩赐，那么你在这件事上就什么也做不了。神把它赐给了你，那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已经预定要赐给你的东西。圣经说我们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成为众子， 要得神儿子的名分。创世以前，神在他自己的思想里就已经杀了羔羊，来证明他的属性，他是什么样的神。那么当羔羊被杀时，我们也跟他一同被杀了。在创世以前，当羔羊的血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被接受时，我和你的名字在那时就记载在册子上了。一切都在他伟大的思想中，他是无限的。如果他不是，为什么还允许他发生呢？我刚才说过，哪个最强，是救主还是罪人？哪个最有能力？那么强者要允许弱者才能出现，而神那样做只是为了他的荣耀。神到卢西弗时就知道他将会成为魔鬼，神必须让他出现在那里，来显明他是救主，是基督，他必须让事情那样发生。看，圣经不是说过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还惧怕什么呢？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预备迎接任何征战，不要像被人驱赶愚笨的牛群，要让人来求啊劝的，做个英雄。我喜欢那样，挺起身来。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有一首小诗曾给我很大的帮助，大概是这样说的：在罗马帝国时代，有个尊贵的罗马人，他听到一个胆小的抱怨者在城堡前蛊惑人心。哦，在这样的沙树上是安全的，没有人能把它摇动。那位英雄说：哦，不，我会找到摇动它的方法，我造出一个方法。就是这样，那是对的。如果这本圣经教导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天当我走出这教堂，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都告诉我说会发生这个，会发生那个，你会被看作是狂热分子，会被投入监牢，所有的医生协会都会反对你。但神说要去做，圣经说神是这样的神。现在复兴之火在天下万国燃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挺身面对了他。你怎么处理每天的工作？你害怕自己找到的工作吗？你能挺身面对前面的工作吗？你的头脑是否疲倦空虚？我憎恶那些东西。你能挺身面对前面的工作吗？我害怕去完成它。如果这样，下次再害怕时，告诉自己我必能挺身面对的，要持守它，肯定的。像但以理一样立定心志，站在神一边。这一切发生在哪里呢？这怎么发生的呢？这什么使人这样呢？为什么我们快要被毁灭呢？伯南汉弟兄，请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使你认为这个整个世界都要被毁灭呢？在上古洪水的毁灭中，它曾被毁灭过一次，对不对？现在要讲到一些深奥的东西，我们预备来读经。请你们现在跟我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事，我可以在创世纪中指给你看。今天出现的一切异教、一切主义以及一切其他东西，都是从创世时开始的。多少人知道创世的意思就是起初？肯定的。我们发现在起初就有了天主教会，就是巴比伦，尼禄是创建者。我们也发现他在圣经的中间，也发现他在圣经的末了。我们发现在圣经开始的部分，他们试图通过敬拜树根雕成的小偶像引入女传道人。多少人读过希斯洛普的《两个巴比伦》这本历史书？好的，你会在这些历史书中发现他们有一个女人，你记得吗？甚至连雅各的妻子也偷了他父亲的神像，把神像藏在他身子下面，将那些神像带到了旷野，后来就污秽了以色列营地。好的，现在让我们来读创世纪。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看到没有，寻找新的亮光，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看看今天这些人是怎样设法从圣经里删除的，用泼水或洒水里这样做或那样做，岂不是更容易吗？不对的，先生，神设立了一个程序，那就是我们应当跟着做的这个程序。于是 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想在这里停一会儿。嗨，万物必须有一个开始，你也有一个开始。我想在这里把我们上两场聚会所谈论的全部内容奠定在这个根基上。今天上午我们回过头去把圣经戏剧化了一下，就是神起初创造地球的时候，他造出了各样气体，然后那些气体就变成了钙、碳酸钾等等不同的东西。他是在造你的身体，他是在设计房子，好像一位伟大的建筑师，好像建筑承包商那样，把材料都摆好，准备建造一栋住宅。他在造你的身体，把材料摆在那里，他头脑里准确地知道他要做些什么。这只手，当神造世界的时候，他造了这只手，但我的灵是他在还没有造世界的时候就造好了。看，这只手和这个身体是他造世界的时候同时造的，因为这个身体是出自尘土，又要归回到尘土。神造了这些，他把这一切都放在他伟大的蓝图和计划中。他造地球时也造了人，但那人看起来还不完善。今天上午我们讲了这整出戏，天父怎么降下来，看着呢造他形象造的儿子等等，然后给他造了一个妻子，一个配偶。记住，地上所有的受造之物，亚当都给他们起了名字。神造了家畜、野兽和各种东西。今天我们的年代学家和各种了不起的科学头脑已经花了6000年试图找到那个缺失的环节。为什么那动物人有动物般的生命，我们知道这点，即我们由什么组成的。女人只是男人的一部分，是副产品。女人不在原本的创造中，神已经停止创造许多许多许多年，后来直到他取了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才造了女人。亚当给所有的被造物都起了名，但他自己却什么也没有，所以神给他造了一个配偶，从他身上取出一条肋骨，隔上切口，给他造了一个配偶。而人在灵里面既是男又是女，女人只是男人的一部分。当一个男人给自己找了个妻子，如果他是这男人正确的妻子，是神所赐的妻子的话，这女人对这男人来说就是他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婚姻中有这么多疑虑的原因，只因为你出去看到某个女孩长得漂亮的褐色眼睛或蓝色眼睛或诸如此类的，有漂亮的身材，你就爱上了她。她生了头一个孩子后牙齿掉了，有了皱纹，老了，然后你就想把她踢开。你们一些女孩看到某个男孩头发光亮卷曲，把他妈妈的半罐猪油都倒在了头上，都快流下来了。我凭着经验知道这点。但怎么样呢？怎么回事呢？你爱上了那样的人，你应当先祷告，因为女人是你的一部分。如果你把一个女人抱在怀里，娶她做你的妻子，她就要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我们这样说是让你能明白。若有别的女人靠在那个怀里，就与那个印记不吻合，神要你为此负责任。你要记住这点。你们那些跟别人妻子出去鬼混的人，今天我听说城里有个小姑娘，可怜的小东西，我认识她，某个赌徒给她买了一些漂亮的衣服东西等等，想要讨她的欢心。只有老鼠才会那样做，她这样做不配称为人。你知道狗都没有那么下贱，可是你还叫一条母狗为荡女，她比杰弗森沃尔半数以上的女人更有道德。你叫一只老母猪为烂货，她并不是，她就比美国的许多女人更有道德。 一点没错，我知道这很直接，我说过，我要把它讲得一清二楚，我要你们知道这点，那是真的。现今的这些女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道德，她们说我不觉得良心不安，你根本就没有良心。注意，是的，先生，你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注意，这个人当他被造后，神把他的灵分开，神从这人身上取出一条肋骨，用它造了一个女人。那时神从那人里面取出了女性的娇美的灵，用它造了女人。神使男人有阳刚之气，身材魁梧。当你看到一个男人，你知道把指甲，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说，修饰过了。还有你知道这边四条那边五条，把梳得光亮的头发垂下来，好像要把他的嘴巴吊住一样，像这一类的东西，是那种漂亮型的男孩。姐妹，请你记住，这种家伙肯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你要好好的留意他。当你看到一个女人嘴边叼着一根香烟，穿着一条工装裤，说哥们，我来告诉你们那是什么吧，弟兄，你要小心那个婆娘，她肯定有问题。女人就应该是个女人，她应该穿得像个女人。神造男人时，他把男人造成一个样子，把女人造成另一个样子。神给男人穿戴时，就给男人这种穿戴，给女人另一种穿戴。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是可憎恶的。你们女人穿着那种裤子之类的东西到外面去，你们叫它什么来着？灯笼裤？他们叫它什么？他们怎么叫那种东西？不是短裤，是另一种，有长裤腿的那一种，短脚女用外裤、工装裤、牛仔布裤，你去买，他们就说这是给女士。我说不，你弄错了，女士不穿这类东西，女人可能会穿，但女士不会穿，是那样的。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穿戴妇女的衣服，都是可憎恶的。男人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女性化，女人却变得更男性化，到底怎么了？等一会儿我们要借着圣经找出原因。女人不再是女人了，我不是指你们女基督徒，我是在讲普遍的趋势。她们举止想要像男人一样，想要把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像男人一样把手放上吧台，嘴角上叼着香烟，唱着神祝福美国。他们开车上街，就在高速公路上像那样的倒退车子。我们数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们女司机听着。比利保罗和我在上次全国各地的巡回布道期间，在六个月的期间，我一直在数路上出了多少事故，路上一共出了300起车祸，猜一下其中有多少是女司机？只有19位是男司机，有280位，我想是的，有281位是女司机。女司机，我不是说没有好的女司机，但他们总是乱转弯。你试一试去指出他的错，他要是长得稍微好看点，站在那里当警察到达那里时，他就搔首弄姿，警察马上就会对你说，哼，肯定是你的错。我们简直没有法律。那天在我刚经历过的税务诉讼中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简直没有法律。难怪英国的大贵族们说，民主是只有帆没有锚的船，那是对的。他们站在肥皂箱上搞竞选，民主政治烂透了，独裁者们和其他政体也一样，整个体系都烂透了。神要做的就剩一件事了，就是毁灭这一切，正如他说过他要这样做的，再重新开始。注意，你离主的到来有多近了。当这个女人，神为男人造了配偶，她本该是男人的配偶。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一个同意下面这观点的传道人，他们试图用其他说法来讲这个问题，但对我来说那都不合情理。他们试图说亚当和夏娃吃了一些苹果。弟兄，我现在要说的不是在开玩笑，但我想把它说出来，因为如果吃苹果会让女人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那我们最好啊再递给他们苹果吃吧。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事实，你知道吃苹果这并不是他们所做的事，也不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肯定不是的。他一定是指性关系，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吃了那禁果之后，他们就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 女人难道不是一棵果树吗？你难道不是你母亲的果子吗？那就是禁止摘的那个果子。看，这是个很重大的事。科学所知道最接近的有关人类的起源是，他们挖掘出古时候的骨头，拿来了化石，拿来了头颅，拿来了头盖骨、手臂和各种骨头，试图使它看上去像人一样。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发现的跟人类最接近的动物种类就是黑猩猩，它是最接近人类的物种。但即使这样，黑猩猩跟人类这最高等的物种仍然毫无关联。现有的最低等的生命形态就是青蛙，最高等的形态就是人类。神从最低等的开始一直往上造，直到所造的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从鸟和野兽造起，不断往上造，一直到照着神形象造的人。他照着那个形象造了人，那是最高等的形态，最低等的形态是蝌蚪，它变成了青蛙等等。看，他们找不到这个缺失的环节。现在注意经文，你们许多人会不同意这点，但是我只想你们记住这点，不要对此存有偏见。听着，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刚刚听过迪汉博士讲道，像他这样有才干的人，又是一位浸信会的好弟兄，我真的很欣赏他。他多才多智，他所忘掉的比我所懂的还要多，因为他是个神学博士，他是个医学博士，也是个科学博士，他是个聪明人。但他却接受约瑟夫的观点，说当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时，神的儿子们将自己挤入到人的肉身中，为自己娶了妻子。那时有巨人住在挪德之地，当这些神的儿子们堕落的天使看见人的女子，就娶了他们为妻，跟他们同住。性欲是如此之大的事，尽管他们已经因堕落而有罪了，他们将自己挤入到人类的肉身中。若他们能那么做，他们就毁坏了神的医治，毁坏其他的一切了。如果魔鬼也能创造，他就与神同等了。魔鬼不能创造。我要你给我指出来，圣经什么地方说过魔鬼能创造？魔鬼不能创造，他只能歪曲已经创造的东西。魔鬼不是创造者，他只是个歪曲者。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注意，这里是我的说法，这里是那个缺失的环节。看，他们有了黑猩猩，但你无法用黑猩猩与女人交合生出孩子，你无法用任何动物与人类繁衍后代，混搭不了，你无法把任何动物的血输给人。当我在非洲时，人们虐待那些可怜的黑人，有人对我说，他们只是动物，什么也不是。我说，对不起，我不同意，他们跟你一样都是人，也许还比你更多一点人性。让我告诉你，当你有了那种态度，你就是在退化成为动物。我说，那个人即使他像扑克牌里边的黑桃 A 一样黑，或像南瓜一样黄，或像靛青一样蓝，他都可以给你输血救你的命，但你最好不要把动物的血输入你里面。肯定的，他是人，仅仅因为一个皮肤是黑色，一个是棕色，一个是黄色，另一个是白色，这些跟血都没有关系。圣经说，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这是绝对正确。我们居住的地方使我们的肤色改变，但跟血毫无关系。神从一个人一个血脉造出万族，万族都是一样的。对中国人，黑人不能说，看，黑人不能说，那个中国人他是黄种人，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他是你的弟兄。你们白人也不能对黄种人和黑人中的任何一个说，我跟你毫无关系，他是你的弟兄，一点没错。现在注意，以下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我相信并且能用圣经来支持这里，是古蛇做了这件事。古蛇就是黑猩猩与人类之间那个缺失的环节。听着，现在注意这点，因为古蛇原本不是爬行动物，它是田野一切野兽中最狡猾的。今天我却翻阅了很多本词典，要查考狡猾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精明、狡诈，并且这个词来自希伯来语中的马哈 M-A-H-A-H 这个字，它最好的解释就是具有关于生命原则的真知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点，他精明狡诈，然而他被称作骨蛇，但记住，他是当时最精明的活物，比田野里其他动物更像人类，是最接近人类的。他不是爬行动物，是神的咒诅使他成了爬行动物。圣经说他是一切活物中最美丽的，甚至那咒诅也没有完全消除他的美丽。蛇的绚丽色彩还是那么美丽，还有他的优雅和精明，甚至那咒诅仍没有把这些除去。但你记得神的骨蛇说他的腿会消失，他将用肚子行走。如今在蛇身上你找不到一块像人那样的骨头，这就是令科学感到迷惑的原因。但他就在这里，神把这奥秘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并应许在末世，当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的时候，要把这奥秘启示给他们。当神的众子在创世以前与他一同欢呼时，当神性及其他奥秘的伟大启示在末世赐下时，他也将这些事通过神的众子写明出来。你知道经文是这样教导的，而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时代了。因这缘故，神就向我们解开这些事，神正在使他的众子彰显出来。神越过人类知识的极限，深入到属灵的启示中，把这启示赐下来。在这本圣经中，我们不是一直在教导这是给那有智慧的吗？不是他在某个神学院里学到的东西，而是他跪在神面前学到的。神喜悦赐给他的这些东西，神的众子显现出来，这就是骨蛇。这骨蛇原来的模样是这样的，我来给你们描述一下它的样子。我们从下面的青蛙开始，先是蝌蚪，一直上去，这个那个，最后就到了猴子，到了黑猩猩，然后从黑猩猩那里一下子从黑猩猩跳到了人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瞧，科学说等一等，我们可以让女人跟猴子杂交，或者反过来让男人跟黑猩猩杂交，那是行不通的。人跟任何动物杂交都是行不通的，两者的血不能混杂。你的血它与动物的血完全是不同的血，完全不同的，在这之间还有某种血，而他们找不到那动物。哦，哈利路亚，我此刻充满了激情。注意，为什么神将这奥秘向他们藏起来了？如今蛇身上没有一根骨头，看上去像人类的骨头。神把那东西完全改变了，以至于它根本不可能被聪明的人发现。我要指给你看，那聪明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到底是在哪里。看，他不可能是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的，这些都必须借着启示而来。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们是属灵的启示。亚伯如何知道要献羊羔，而不是像该隐那样献地里的土产呢？这是在灵里启示给他的。你不是通过神学院得到的，你不是通过教派得到的，你是从天上得到的。现在注意这骨蛇，这个最早的骨蛇，现在让我们给它画一幅像。它是个高大魁梧的家伙，它介于黑猩猩和人之间。这骨蛇、魔鬼、卢西弗，他知道只有这种血能与人类的血混杂。骨蛇是他唯一能利用的家伙，他不能用黑猩猩，那血不会混杂。他不能用别的动物，他不能用绵羊，也不能用马，他不能用任何动物，他只能用这骨蛇。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看他长得是什么模样。他是个高大魁梧的家伙，是史前的巨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找到这些大骨头。我要在圣经里指给你看这一点，现在仔细看。好的，这个高大魁梧的家伙，我们就说他有10英尺高吧，宽大的肩膀，看上去像人一样。但当他成为匍匐在地的蛇，他的血就成了动物之间可以互相混杂的血。你可以杂交动物，杂交不断的使血统升高，不断的使生命形态升高，到达更高等的形态，直到攀升到人类的领域。但是动物与人之间的最后一个连接被切断了。多少人知道科学找不到那缺失的环节？你们大家都知道这里，为什么？它就在这里，那个环节就是骨蛇，就是它，一个高大魁梧的家伙。魔鬼下来了，他说，我能给你些灵感。看，当你去盯着看女人和女人的动作时，记住，你就是受了魔鬼的膏抹。我指的不是你自己的妻子， 请再注意，魔鬼下来进入谷舌里面，他在伊甸园里发现了夏娃，他是赤身的，他就谈起园当中的果子。当中意思就是中间，就是那个意思，这里的会动是混合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他说那是令人愉快的，能悦人的眼目。他做了什么呢？他开始对夏娃做爱，好像丈夫一样，与夏娃同房。夏娃看到那是令人快乐的，所以就去告诉她丈夫。但她已经从撒旦那里受了孕，她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名叫该隐，是撒旦的儿子。你说那是错误的？好的，我们来查看这到底是不是错误。我又要叫你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什么？蛇的后裔？女人有一个后裔，蛇也有一个后裔，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伤在这里的意思是设立赎罪祭，看，这就是古蛇的后裔。注意，这里出现了两个人，看这古蛇，他站在那里，这个高大魁梧的巨人站在那里，他犯了与亚当的妻子奸淫之罪。今天罪在哪里？导致今天这些事情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肯定能领会我所说的事情，明摆在那里。当他做了那事，神呼叫夏娃和亚当。亚当说，我赤身露体。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于是他们开始像军队里做的，互相推卸责任。亚当说，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做的，是她说服我去做的。女人说过，那古蛇给了我一个苹果吗？好了，传道人，你们该醒过来了。他说的是，古蛇引诱了我。你知道引诱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玷污。他的确被玷污了，魔鬼从未给他一个苹果，古蛇引诱了我，于是咒诅就临到了。神说，因为你听从了古蛇而不是你的丈夫，你使神的生命离开了世界，现在我要加增你的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等等。神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而不是我，我既然用尘土把你造成最高等的种类，你就要回到尘土中。神又对古蛇说，古蛇，你既做了这事，你的腿要消失，你必终身用肚子行走，你必被人憎恶，土必成为你的食物。就是这样，这就是那缺失的环节。现在该隐出现了，让我们观察他的本性。该隐出现了，他是什么？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耕种田地，精明，有才智，虔诚，非常虔诚。现在注意他的属性，跟我再多看几分钟。他出场了，他自以为是讲道德的，他要去教会，他为自己造了教堂，献上供物，他造了一个圣坛，把花放在上面，摆上地里的土产献给神。他说，主啊，这是献给你的，我知道我们吃了苹果，是这个导致了一切。他的一些后代也有同样的想法，表明这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他从地里拿来苹果放在圣坛上，说这可以作为赎罪祭。神说，不是苹果，但是借着属灵的启示，亚伯知道是血，所以他带来一只羊羔，砍断他的喉咙，羊就死了。神说，那就对了，这个才是原因，是血。你知道我谈的是哪一种血？好的，血才是造成这一切。注意，然后当该隐看见他的圣滚人兄弟在神面前蒙悦了，有神迹奇事在那里发生，就嫉妒他。该隐说，我们要马上阻止这种东西，看看今天他的弟兄，看看今天他的子孙们，我比他更聪明。所以他发怒了，怒气是从哪里来的？你能说那怒气？他杀了自己的兄弟，他是个谋杀犯，你能称神为谋杀犯吗？亚当是神的儿子，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是那个纯洁的源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些嫉妒、妒忌等等，不可能是从那个纯洁的源头来的，那一定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那是通过撒旦来的。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圣经说他是的，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和说谎的，就在这里。 他杀了他的兄弟，这是基督受死的预表。然后从那里，当然神兴起了赛特代替亚伯，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注意，巨人在这里出现了。该隐去了挪得之地，如果他爸爸是个高大魁梧的巨人，该隐会像谁呢？像他爸。他去了挪得之地，娶了他的一个妹妹，他只能这么做。所有其他女性都是夏娃生出来的，人们说他们有70个儿女。如果没有女性，圣经不记录女性的出生，只记录男性。如果除了夏娃之外没有其他女性，那么她死后人类就绝迹，她必须有女儿。该隐只能娶自己的妹妹。该隐去了挪得之地，在那里找了一个妻子，他在那里娶了妻子。后来人们正是在那里找到那些巨人的，他们是神堕落的儿子，是他们的爸爸魔鬼通过该隐而生下他们的。这里就是你缺失的环节。注意骨蛇的后裔，注意记住，骨蛇的后裔是虔诚的。现在注意一下，他开始有所行动了。骨蛇的后裔开始行动了，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让我读一下下午我记下来的一些东西。从亚伯这一支出来了什么？听听这个。好的，亚伯出现了，亚伯之后来了赛特，赛特之后来了挪亚，挪亚之后来了闪，闪之后来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后来了以撒，以撒之后来了雅各，雅各之后来了犹大，犹大之后来了大卫，大卫之后来了基督，到达完美的地步。所以神的灵过去是如何住在亚伯里面，看看他是如何住在赛特里面，看他如何住在犹大里面，看他如何住在大卫里面。看着同样的灵一直下来，都在呼召义人的后裔出来，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都是预定的。看看雅各，一个卑鄙的人，我这样说不是要亵渎神，但雅各是个奸诈的人，总是躲在妈妈的身后转来转去，是个没有男子汉气概的男孩。他在身上裹着山羊羔的皮去欺骗自己的父亲，以得到祝福。但那个祝福在创世以前就是给他的了，肯定是的。他对他的岳父说谎，拿一些有斑点的杨树枝子插在水里，惊吓这些怀了胎的羊群，使他们生下了有斑点的羊羔。这样他就用欺骗的方法得到了羊群。神在这世上也祝福了他，那是对的。对雅各说三道四的人有祸了。你知道那个假先知巴兰所说的预言是对的，他说凡给他祝福的必蒙祝福，凡咒诅他的必受咒诅。雅各，我领着你，我在陌生之地找到了他，如鹰搅动巢穴，我也搅动他，领他出来。哈利路亚。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注意，圣灵沿着这个家族一直下来，到了那个完美之中。圣灵做工，从每个先祖下来，一直下来，直到了基督成为完全。不管他们做了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他们绝对都是义人的后裔。这里当义人亚伯拉罕，荣耀啊，我感觉真好。当义人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就是神自己。麦基洗德是谁？撒冷王，也就是耶路撒冷王，平安王。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不管他是谁，他仍然活着。他从未被生下，他也永远不死。他无父无母，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告诉我那是谁？那就是永恒的神。他以一种形体出现，我忘了你们是怎么叫那个形体。对了，是叫道的形体，正是那个，它不是虚构的，而是某样东西彰显了出来，就像神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那里，像天使的样子，并且说了预言，说是撒拉在他身后暗笑等等，那是同一个形体。这就是他，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曾祖父亚伯拉罕以义人的后裔的名义向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这就算作是亚伯拉罕的曾孙所纳的，也是义人的后裔。看，这里出现了骨蛇的后裔。记住，他们之间是仇敌，之间有征战。骨蛇的后裔出现了，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看头几年的事，注意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往下读，因为我刚刚查考过了。骨蛇的后裔产生了该隐，该隐去了挪得之地， 生出了巨人。后来他们来到了挪亚的地方，他们是受过教育、精明、有才智的人，对不对？他们是建筑师、发明家、科学家，这些人不是义人的后裔，而是撒旦即古蛇的后裔。他们是科学家、建筑师、教育家，这样了不起的人物，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们打造铜，他们打造铁，他们打造各种金属，他们发明各种东西，他们冶炼不同的金属，建造房屋等等，圣经这么说的。但他们讥诮女人的后裔义人挪亚，对不对？让我们进一步追踪他们，接着我们随他们来到方舟，一切都毁灭了。那时整个世界陷入了罪恶之中，他们有才智，聪明透顶，管理着世上的一切。到神往下看时，再也没剩下什么义人了。于是神把挪亚一家带进方舟，降雨下来，毁灭这一切。在这之前，神已先把以诺提上去了，对不对？所有的后裔都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后裔，但神的旨意必须成就。看，挪亚和他儿子出来了，有韩、展、雅弗，他们都出自义人这一支。那么古蛇的后裔又是怎么逃脱的呢？那后裔是从方舟里出来的，就像起初那样，通过女人，通过他们的妻子，他们带着撒旦的后裔通过方舟，正如夏娃带着撒旦的后裔生了该隐一样，是通过女人。你们让女人站讲台做传道人，圣经谴责这种事。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这就是我退出了这里的浸信会的原因。布利曼弟兄刚才还在这里，我想发生事情那天晚上他也在场。戴维斯博士说，你要站在这里暗立这些女人做传道人。我说，我不会做这事，绝对不做。他说，那么我就把你赶出去。我说，我宁愿被赶出去。我说，这是神的道，神的道谴责这种事，我不能支持神所谴责的。是的，先生，不管谁做这事，都表明他们是假教师、假先知。圣经说会有这样的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到没有？现在注意这点。从那里出来了韩和他妻子等人。挪亚把一个咒诅加在韩身上，从韩出来了尼禄，他建造了巴比伦，从巴比伦出来了天主教会，天主教的开始，一直下来到了亚哈，从亚哈到了加略人犹大，最后到敌基督的出现。在这末世有敌基督的灵和基督的灵，敌基督的灵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基督的灵却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敌基督的灵说，如果你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并没有什么差别，泼水里洒水里，不管什么洗礼方式都是一样的。圣经说神是绝无错谬的，他永不改变。你要侍奉谁呢？那取决于你。你说他们能住在一起吗？伯纳罕弟兄，你说他们都在那个方舟里吗？你说韩和赛特都在那里吗？没错，绝对是的。韩是恶的，赛特是敬虔和正义的。好的，让我们再来看韩。好的，在同一个方舟里有韩和赛特，一个是义的，另一个是不义的。在同一个方舟里有乌鸦和鸽子。在同一个教会里有犹大和耶稣。在同一个教会里有敌基督的灵和圣灵。今天同样这些灵还在运行，有敬虔的外貌，非常的虔诚，但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圣灵宣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要选择哪一种呢？敌基督的说，圣经只是一本信条的书，我们要背诵使徒信经。我向任何传道人挑战，你来告诉我在圣经的哪里找得到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信圣而公之天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你在圣经的哪里找到了这个？然而你们却在你们庞大的卫理公会和浸信会里背诵的，那是魔鬼的教义，假先知们正在教导的。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你的感受，但我要让这一点扎根在这个教会里，并在伯南汉堂里要禁戒这样的东西。任何相信圣徒相通的东西都是通灵术，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我不在乎有多少个玛利亚，看到那女人的后裔在过去是怎么做的吗？看到那女人的后裔是怎么带到那里的吗？看看今天的美国，美国是魔鬼的后裔。美国是什么？它是个女人的国家，你听说过了，这是女人的世界，没错，它是个女人的国家，他们是设定潮流的。不久前我到过瑞士，那里的女人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女人说，你知道我真想去美国，据说那里的女人有自由。我说，让我告诉你那带来了什么。我就开始对她讲，她说，哦，神怜悯我，我才不要那些东西呢。我说，这就是那所带来的结果。你知道那边的女人不做像这边的女人所做的那些事。那是什么？让我来指给你看，美国是个女人。我们的硬币上刻着女人的像，在这里一切都是女人。告诉我，整个国家卖私酒的酒吧也不难。你把40个卖私酒的酒吧放在这个城市，也把3个妓女，就是在大街上扭来扭去的漂亮女人放在这个城市，赢得对这三个女人动一念而下地狱的灵魂，会比赢你所能放在这个城里的卖私酒的酒吧而下地狱的灵魂更多。绝对没错。影响美国的是什么？是女人。她是什么？她是美国的神。以几个老电影演员为例，他们结婚四五次，同时跟三四个不同的丈夫同居。一些杂志揭露了他们的内幕，登出了他们的裸体照片，而你们小姑娘还把那个当做自己的榜样。为什么？因为在你之前，你妈咪，或许在你之前，你的祖母是那样的。你看到骨蛇的后裔在哪里做工吗？当然是，他造成了什么后果？如果在律法之下，神追讨罪恶直到14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义人的后裔工作就要结束时，如果神追讨罪恶，那罪恶又将会是何等之大呢？神说，时候要到，他若不减少那日子，就没有一个可以得救的。我们已经处在末时。今天晚上，走遍全城去找找义人吧。哦，你发现浸信会成员和长老会成员等等对教会无比忠诚，但他们与神毫无关系，正如兔子与穿雪鞋毫无关系一样，他们对神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是，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天主教徒。你是基督徒吗？我是浸信会信徒。你是基督徒吗？我是长老会信徒。你是基督徒吗？我是五旬节教派信徒。这跟是不是基督徒毫无关系。你是基督徒是因为神借着他的恩典拯救了你，你也知道这有什么东西已经改变了你的生命，你活得不一样了，你在基督耶稣里是个新人，新造的人，确实如此。那你明白骨蛇的后裔在哪里吗？什么是骨蛇的后裔？淫乱。你们明白吗？与夏娃的淫乱，那产生了什么后果呢？生出了什么呢？今天晚上它是什么呢？回头看看，几年前当第一首逃过审查的歌曲播出来时，你们较年长的人应该还记得，以前在他们允许一首歌曲在电台上播放之前，他们要先审查这些歌曲。第一首逃过审查的歌曲播出来了，歌词是，往上卷，姑娘们往上卷，露出你漂亮的双膝，所有歌词都像那样，嘲笑你爸和你妈，给他们一个哈哈哈。这是第一首逃过审查的歌。你知道写这歌的家伙今天晚上在哪里吗？他死了。你怎么看最早唱危险的曲线和表演脱衣舞把千万灵魂送进地狱的克拉拉鲍？你知道他今天晚上在哪里吗？他早就死了。他在哪里？他那个身体躺在那边，在土里烂掉了，虫子和蛆把他吃光了，他的魂躺在彼岸，在公义的神面前。那个替那些女人把那些样式下流的衣服给他们穿，想方设法展示他们的身段，让他们穿着暴露的男人，他现在在哪里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你穿那种衣服为了什么？因为你想要男人看你，没有其他的解释。你知道当你那样做时，某个罪人看着你，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在审判台前就说，伯纳汉弟兄，我对我丈夫是绝对忠诚，你会被算为犯了奸淫的罪。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罪了。当那个男人必须为犯奸淫做出交代时，谁是那个导致犯罪的人？你这样穿着，这样表露自己，我不是说你必须穿得像从古董箱子里出来的，但是你可以穿得更像个女士。你走到街上穿得越来越少，有那种短的不能再短的裤子，还这么扎条小带子。你的孩子眼睛画得像个烟灰缸，你嘴里叼着烟卷走在街上，你那么做肯定不是为了什么好目的。你可能真是清白的，但魔鬼正在利用你做工具，就像利用夏娃一样。为什么这是一个女人的国家？ 因为他正在走向天主教体系的统治中。今天他是什么呢？你从没听到他们提起耶稣、万福玛利亚、玛利亚、神的母亲、圣塞西利亚，各种各样的圣徒，都是已死去的圣徒。不久前，去年，我在墨西哥来了一个可怜的妇人，双膝跪地而行，她的双膝都像那样血肉模糊，脱了皮，哭着举着双手。做父亲的跟着走过来，背着两个小孩也在哭，那母亲痛苦万分，因为他们称为圣徒的某个女人死了，他们把她的雕像立在山上，某个情人杀了她，从她刚刚向那人被杀后，她就成了圣徒，她是天主教徒，所以这个女人就去做忏悔，她必须膝盖着地，在鹅卵石路上跪行两英里路做忏悔。弟兄，如果有一件事是我必须去做才能得救的话，那耶稣基督就白死了。我得救了，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神的旨意，靠神的良善。那些记者问我，伯南汉先生，因为那个死去的婴孩复活，以及发生在那里的其他一些事，有30,000天主教徒，不，对不起，是20,000，30,000人是发生在非洲。当那件事发生时，一次就有20,000天主教徒在墨西哥城站起来接受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那些天主教教士，他们什么也不能说，人太多会引起骚乱，周围站了太多的人。所以他说，伯南汉先生，你相信我们的圣徒能做你所做的同样的事吗？我知道他们的教义，就说肯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明白吗？你不可能成为天主教的圣徒，除非你死了。他说，哦，除非你死了，否则你不可能成为圣徒。我说，你在哪里读到这个的？保罗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些蒙神呼召的人，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读保罗书信的人，而且这些圣徒是在其他地方，在加拉太，在罗马的圣徒等等。圣徒就是成圣的人，你如何解释这些事呢？他说，当然现在我们不该争论圣经，因为我们是属于教会的，应该听教会所说的，我们不在乎圣经说什么，教会说的才算数。又说，那么你对天主教会的看法如何？我说，真希望你没有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真相。他说，好，我要你告诉我真相。我说，那是我所知道的最高形式的通灵术。他说，你怎么会有这种看法？我说，任何向死人代求的人都是个通灵者。我说，如果那个圣徒回话的话，那他就是在阴间，因为我的圣经说那些死去的人无法再回来。没错，我说，如果他回话的话，如果他是个圣徒，那就是魔鬼装成圣徒在说话，根本不是那位圣徒在说话。他说，等一下，你们也向死人代求。我说，在哪里？他说，耶稣基督死了。我说，但他又复活了，他不是死的，而是活着，为我们代求，做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啊，那正是我们的神，那是我们的神。异人的后裔越来越少，你跟人谈这些事，跟人谈要回到圣经的道路上，跟人谈各种神迹，跟人谈论那些事，他们说他们的教会不相信这些。所以对神来说，他们是私生子。圣经说，如果我们不能忍受逼迫、试炼、戏弄，被称为圣本人等等，如果你承受不了这些，你就是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儿女。圣经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想叫我圣本人，就叫吧，想叫我什么就叫吧，只要我的心与神是和好的，并且我的心力与神的圣经吻合，我就是在朝着神指引的方向前进。是的，先生，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它不是从神学理论而来的，它不是从某个人造的理性概念来的，它绝对是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启示的真理来的。如果我有的只是理性的概念，因为浸信会或卫理公会教导我是这样那样的，当我听到这本圣经，如果我曾经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而我读了这本圣经，并且一位传道人告诉我说，圣经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我读了圣经也明白了那是真理，那我就会迫不及待地跳进水里去受洗。是的，先生，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耶稣基督是位伟大的医治者，而我的教会却告诉我说神迹的日子过去，而我有医治的需要，我就会尽快地跑到圣坛前 去得到医治，我肯定会。如果我是个传道人，有个女传道人在我的讲台上，而我读了那本圣经，明白女人不该讲道，就算揭了我一层皮，我也不会让她上台讲道。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个女人坐在后面莱特姐妹坐的那个位置，因为我那样说了，她就想把我撵出门外。是的，先生，我说你不可穿着那样的衣服来我的教会。他们以前穿的那种衣服，把连衣裙由上往下剪到这个高度，样子看起来怪怪的，身体的一半暴露在外。我说如果他们来我的教会，我肯定会把他们撵出去。这个玩世不恭的女孩，她在那件事不久后就死了，临死前还请求要见我。她是个天主教徒，走进教堂穿着那样的衣服坐了下来。我往后看，发现她坐在那里被动正在唱歌。我就脱下外套走到后面，将外套披在她肩膀上。我说女士，如果你要听我讲道，请你在神的教会里穿上这件外套，对不对？肯定是应该这样的。他撅着小嘴巴，跺着脚离开那里。他走出教堂时说，就算这人真拥有宗教，我也不会让我的母牛拥有那种宗教。我说别担心，他不会有的。后来当我们在举办一个帐篷聚会时，他们打电话给我，那时他快要死了，他心脏病发作快死了。他的丈夫来了，他说快紧过来，我正在聚会呢。他是个高大的男孩，正站在门口等我。我上了我的汽车，朝那里飞速开去。我上到他家时，在那里遇到那个老护士，他现在还住在华德公园那边。他说牧师你不用来了，那是大约20年前的事，可能更久一点。他说他死了，他死了大约有3分钟，他拼命喊着要你来，又说我有个口信要给你。我问是什么，那女人临死前说，告诉那个传道人我说了那句话，请他原谅我。我进去那里去看她，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死前受了很大的苦，她鼻子两边有些雀斑，是个漂亮的女人，但那些雀斑看上去好像嘟了出来。她的双眼完全从眼窝里嘟了出来，并往上翻了一半，她大小便失禁，整张床上热气向那往上冒。她丈夫看着我说，伯南汉弟兄，请你为她做个祷告，因为她曾想见你。我说现在给她祷告已经没有用了，树朝哪个方向斜就朝那个方向倒，明白吗？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看到他在哪里吗？看到发生了什么吗？看看一个女人会那么做，看看以前的那些女人，歌舞团的女孩，她的女儿会是什么？新潮女郎，新潮女郎的女儿会是什么？摇滚少女，摇滚少女的女儿又会是什么呢？是什么呢？看到艺人的后裔吗？看看你们浸信会信徒，回到不久前，回到约翰史密斯那里，你们浸信会的创始人，他因人们的罪恶而祷告，为他们痛苦祈求，最后两只眼睛都肿得开不了，他妻子不得不在桌边喂他吃早饭。你们这些卫理公会信徒，鼻子耳朵上戴着珠宝，看上去就像为魔鬼坐在横坐马鞍一样，你出去穿着短裤和类似的东西。年老的约翰史密斯，卫理公会的长老之一，在他85岁去世之前，传讲了一堂4小时的简短的道，人们要抬着把他放到讲台上。这是他最后的话，他说卫理公会的行为令我如此震惊，卫理公会的女儿们的手指头上甚至戴着金戒指，若是现在看到他们穿着短裤在唱诗班里唱歌，他会怎么说呢？你们过去确实跑得好，但发生了什么事呢？你的举止像你妈咪，绝对是那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要与任何这些教派有关联，也不想挂上他们的名的原因。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只属于基督，这样就好了，做自由的人。瞧，看着骨折的后裔嘛，为什么一个像那样的女人会这样死去？那会怎样呢？什么？他们执迷不悟，代代相传，他们是浸信会倒退，是卫理公会倒退，是长老会倒退。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全都倒退回去，像他们妈咪、老淫妇，他们全都是这样做同样的淫行。哦，那没有什么差别啦，他们已经受浸了，他们已经行过撒费礼了，他们已经来认罪了，他们已经过了6个月的戒酒期，在那期间他们喝的不多了等等，他们成了好会员了，他们捐钱多了。哦，那跟圣灵的果子毫无关系，圣灵的果子是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对弟兄仁爱，是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恩慈温柔节制，这些才是圣灵的果子。我们接纳一个人说，哦，他在这个地区里过着一个正直的生活。以扫也是那样，以扫从未伤害任何人，但以扫是属魔鬼的，而与以扫处于同一母腹的雅各却是属神的，一个是魔鬼的后裔，一个是女人的后裔，神的那个后裔就是从他而出的。你看，归根结底来说，今天这个世界所剩下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会很刺耳，只要叫你铭记于心，然后下次聚会 我们就可以开始复兴会。他已到了这个地步，请注意，我这样说不是要亵渎，我这样说不是恶意。教派如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成了一大帮虔诚而非法的私生子，这就是我最终的看法。现在的情况正到了这个地步，你们知道这是事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人们只要加入教会，成为教会成员就行了，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成了一帮虔诚的私生子，正是这么回事。接下来还剩下什么呢？火箭在那边已经架好了，有好几个古代还有其他东西，他们只是在等候那时刻到来，一切将要被火毁灭，就像从前被水毁灭一样。朋友们，不管你做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心中有神，你也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应当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当圣灵在你里面，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教派却说我们相信神迹的日子过去，圣灵说阿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这样吧。如果圣经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给外邦人，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明白吗？而不是说卫理公会所招来的，不是浸信会所招来的，而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必领受这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是圣经说的。当这经文临到你，你说阿们，教会却说哦，那没有什么差别，但你里面的圣灵对神的道说阿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这样。我要你给我指出一处经文说的是苹果导致现在这种情况的，我要你给我指出哪里说他们吃了苹果。我已经给你指出了该隐在哪里是这样认为的，如今他的后裔还是这么认为的，但从神来的属灵启示通过圣经证明了那是男女之间非法的性行为。巨人就是从这里来的，你的罪就是从这里来的，你的败坏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就是从这里传下来的。所以在所有这一切之中看，古蛇比人聪明两倍，他的后裔也一直是比人聪明两倍。我要爬上这个讲台，手抓着这个麦克风，脚踩在讲台上，这样说，今天你们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呢？你的牧师去神学院得了一大堆知识，然后站在讲台前，他是这个国家最大教会的牧师，诸如此类的人物。古蛇的后裔位居何处？就在像那样聪明的地方，在聪明精明的学者里，他就在那种地方，那就是他所在的地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明白吗？你拿个不起眼的弟兄来说，他站在街角哭得眼泪汪汪的，也许站在那里弹着一把旧吉他说，弟兄们来寻找主吧。一位牧师走过说，哼，我不会让我的会众、我不会与这种人为伍，我不会让利迪和约翰尼他们看见我在这样的地方，去吧魔鬼的后裔，反正你在朝着你永恒的归宿走去，是那样的。我本可以用另一个词称呼他，就是私生子，差不多就到了这种地步。因为你看，你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没有一个会失落的。我得到了他，我必保守他，除这个以外没有人能做的，一切都在于他。你不可以说我做了一件事，是神的恩典成就了这一切，所以没有一样是我做的，没有一件事是我做的，你也一样，你什么也不配得，神做了这一切，你从未为那些事动过一下指头。你不能说哦，我出自一个好家庭，我做了这事，这与此毫无关系，神是做这事的那位，神的怜悯。我很抱歉，现在快到11点了，不过我无论如何要结束了，看到没有？有多少人明白圣经说这些事是真理？特别是你们伯南汉堂的人，嗨，我们所教导所相信的，这大概只在1/16，但是记住，对你们在场，对你们不是本堂的会众，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是这样相信的，这就是圣经，而圣经就是神的真理。我们相信在旧约中人们有一种方法能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哎，我们都知道他们有书面的律法，多少人知道这个律法记在约柜里的十诫以及其他等等关于诫命的律法。律法说不可奸淫，凡犯奸淫的必被石头打死，看到没有？这就是诫命 和关于诫命的律法。看，约柜像这样放，十诫放在约柜里面，诫命的律法就放在约柜旁的袋子。如果有人犯了奸淫，他们就伸手拿出律法来，找到有关这事的律法条文，说用石头打死他，他们就马上把那人带出去，用石头打死他。这就是关于诫命的律法的作用。他们还有另外两种方法可以知道神的旨意，一直都以三作为确认。他们有另一种方法可以知道，就是要么借着先知，要么借着做梦的。有多少人知道这点？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在梦中向他显现，在异象中与他说话，那是对的，他是说预言的。如果有人走过来说，哦，哈利路亚，我得到了，现在我奉主的名说预言，我得到了启示。旧约里的人不像你们所做的那样那么轻易地相信那预言，他们会先到神那里验证那事。在亚伦的胸牌上有他们称之为乌灵和土灵的东西，多少人听过那个词？它是什么？是12块宝石，每边6个，代表12位先祖，碧玉代表犹大等等，一块一块，共有12块宝石。然后他们把这个先知和做梦的人带来，把这块胸牌挂在墙上，让那人站在那里，然后说，现在预言吧，说出你的预言吧，主对我说话，说了某件某件事情，不管它听起来多么真实，可能听起来好像完全是真理，但若从乌灵和土灵发出的光不聚在一起，形成一道彩虹般的颜色，那些光若不聚接在一起，超自然的运行加以证实的话，那预言就是错的。看，神总是证实他的道，明白吗？那超自然的光若不在那里闪烁，不管那预言看上去多么真实，都是错的。如果一个做梦的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说以色列人应该转移到某个地方去，因为叙利亚人要从这边围攻以色列，他们就会把那个做梦的带到那里，他就讲出他的梦。如果那些光不在那里闪烁，他就错了，不管他听起来多么真实，就算叙利亚人已经在那边开战了，他还是错了。是的，先生，他们必须得到乌灵和土民的证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旧约的祭司制度没有了，被废除了，乌灵和土民也随着祭司制度被废除了，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吗？新的祭司制度引进来了，怎么我们今天有乌灵和土民吗？有的，先生，就是神的道。是的，这就是乌灵和土民。如果什么人有任何一种启示，或说出什么事，或什么教义，若与这本圣经不一致，若与整本圣经的经文不相符，他就错了。我不管他属于哪个教派，他多么善良，多么聪明，受过多少教育，他都错了。若有人告诉你这些事，就是现在我们这教会所教导的事，比如告诉你说，如果你受的是洒水礼，那也是可以的，他就是对你说了谎，那不会在乌灵和土民上闪烁的。如果他告诉你说泼水礼也是可以，他就是对你说了谎。如果他告诉你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也是可以的，他就是对你说了谎。如果他告诉你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就是对你说了谎。如果他告诉你说女人也可以讲道，他就是对你说了谎。如果他告诉你说你去紧跟你的教派就行了，他就是对你说了谎，那不会在乌灵和土民上闪烁的。许多东西都是从那老姨母那里出来的，就传下来到了新教教会里。这就是我们远离教派的原因。我们爱那些教派里的弟兄姐妹，但你不能说我是卫理公会信徒，对我来说那并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是从神的灵生的，你无需是卫理公会信徒或浸信会信徒，你无需属于任何教派，你只需从神的灵重生，你相信吗？基于以上的这些，如果这里有人想要跟从我们的教导，想要进入我们这个敬拜的交通中，想要受浸，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水池就在这里，他们过一会儿会有施洗。如果有任何人，也许有很多人，任何人想以任何的身份来，我们就在这里，是那样的。我们没有任何会员制，你尽管来这个教会就好了。我们相信基督在卫理公会，在浸信会，在长老会里，主在每个教会里都有肢体。今天的缺点是虚假的预言将这些事带出来，就是这些教会的教导，他们与圣经是绝对相反的。看，如果有人能这样清楚地将这些事告诉我，我肯定会让自己，我相信我里面有足够的神的灵让我来查考圣经，并且来把错误之处改正过来。如果我只是走上去跟传道人握个手，把名字记在册上，心里却仍然有憎恨和恶毒，仍然有嫉妒和纷争，仍然怀疑耶稣基督是这位伟大的医治者，诸如此类的事，那我就会赶快到神面前纠正过来。我相信我肯定会，我会那样诚实地面对这件事，我会去与神和好。如果我一直就这样，因为我是 自己是个浸信会或卫理公会信徒，那我就会去让我心里得到真正的基督信仰，我会这样做的。是的，先生，现在记住，即将开始的复兴会，若主愿意，将在这个星期三晚上开始，他将以这些教导为基础。听着，朋友们，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是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灵今天就在神的教会中。如果这些话只是某个人告诉我，我有权利怀疑他。但是听着，很久以前的一天，我还是个小孩子，我站在一棵树下，我看见了他，我听见了他。他告诉我说，远离那些污秽的女人，远离香烟，远离骂人、喝酒和那一类的事。等你长大些，我有一件工作要你去做。我知道他是位真实永活的神，是与他的道一致的。当我长大一些时，他是如何遇到我，如何对我说话的，我如何看见他，好像那燃烧的荆棘，那移动的火柱啊，我如何看见他说话，准确地说出所要发生的事，每次都完美地发生了，是如此的完美。那位如此完美地说出那些事的神，真是漠视我这样教导这本圣经的同一位神。是的，所以这是从神来的，对我来说那是全能的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又往父那里去。当他是那在旷野中的神时，他是那燃烧的光，多少人知道的，他是燃烧的光，是那火柱。他来到世上时说，我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当他受死埋葬复活后，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又遇到他。那时他是什么？他仍然是那个火柱。是的，当他在世上时，他做了什么？当他遇到保罗时，他做了什么？耶稣是怎样差遣保罗的？耶稣差遣他到一个先知那里，那先知告诉他要如何受洗，告诉他要做什么，他按手在他身上医治了他，告诉保罗他看见了一个异象。那同一位耶稣今天也在这里行同样的事，仍然是那同一个火柱，教导同样的事，并且用他的道和神迹奇事来证实他。我很高兴自己是个基督徒，不然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我也很高兴你是个基督徒。你们这教堂的人，我告诉过你们，我们要更改这个教堂的名称，叫他伯纳汉堂。不对，那只是一个人派，我们要更改他的名称，给他起个别的名称。不久后我们要做这件事。我只想要他成为永生神的一个教会，我不想要他成为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教会。我全心的爱那些人，我不知道他们哪个是哪个，我无法告诉，我只需传讲神的道。我撒下网把它拉上来，里面有青蛙，里面有水纺猪，里面有蛇，里面也有一些鱼，这取决于神，由他决定。我只是拉网，只是传道，把网拉上来说，主啊，他们都在这里，都在圣坛周围，你认得属于你的人，创世以来你就认识他们。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但你知道，所以主啊，这取决于你，这就是我尽力所能做的。我还要去其他地方，在那里拉网，把另一些人拉进来，这就是我全部所能做的。好了。哦，我想要前进，我想要前进，我的天家明亮又美丽，我想要前进。记住，若有人想预约，请打电话给这里的梅歇尔先生，巴特勒21519，我们会很高兴见到你。如果你的亲人来了，在复兴会期间又急于离开的话，从今天晚上起我要离开两天，花点时间和自己单独相处。我只是去到那里去查考神的话语，像这样说，主啊，你靠近我，我知道你在这，你的道说亲近你的，你必亲近他们。我将一直祷告和观察，直到看见火柱开始移动，那时我就知道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走上讲台，举行医治聚会，祷告，做我所能做的，帮到有病痛的人。我们感激你们所有的人的友善，你们来的时候带着信心来，我们期待有一场非常美好的聚会。我要说杰弗里斯弟兄，今天晚上他在这里吗？我们要感谢杰弗里斯弟兄和他所做的工，我想他已经回到群岛去了，大概是那样。很高兴见到赖特弟兄和赖特姐妹，还有你们许多在这里的人。我在这里见到罗伯逊律师，他不久前才进来的，我要称赞他那一天讲的信息，没有人介绍他是谁，真不应该。他就预言这个主题，讲了一个相当好的信息，有点像今天晚上我所讲的内容。今天上午 我昨天晚上，这里还有另一位传道人，史密斯弟兄，是从这里的卫理公会或神智会来的。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他是不是在这里。如果你站在这讲台上往后面那里看去，你很难辨别谁是谁。这教堂是平的，你看，你辨认不出来。史密斯弟兄，如果你在这里，我们很感激你。坐在后面这里，就是柯林斯弟兄旁边的，不是从乔治亚州来的那位弟兄吗？弟兄，很高兴今天晚上又在这里见到你。你们其他人，你们所有的人，每个人知道你是谁。我相信这里是那次去为那个小女孩祷告的姐妹和弟兄，就在这坐在这边上的是一位医生。主祝福你，医生。你们传道人弟兄们，请不要因为我严厉地把这些道理尽可能地讲透的教导方式而感到受了冒犯。这是我们的教会，这些是我们所坚持的。我们要完全地按照神的道来教导这些东西，并且以此来震撼会众。那么如果你任何时候出了格，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这事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这些都录在录音带上。瞧，看到没有，这些都录在录音带上。利奥，我们还有一大批东西也应该录在录音带上。你录下了这些，你就持守住这些，不久后我们会把其他的也传讲出来。就像那个人吃西瓜说，真是好吃，但还有很多的瓜。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好东西要来的。愿主现在大大的祝福你们。现在我们将有洗礼的仪式，对不对，那位弟兄？这里有人现在要受洗吗？我们不在乎你是谁，我们已准备好给人施洗。要受洗的人请举起手来。我相信这里有一位女士要受洗，还有别的人吗？我们这里有男用的和女用的洗礼服。我们不是说你要离开浸信会或卫理公会，我们没有这样说，你回到你的教会去。在你必须照着圣经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不是单奉耶稣的名，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才符合经文，否则你的洗礼就错了。当我来到那河边时，我不想有任何问题。当我手里拿着那张票，我要一切都像我所知道的那样清楚，因为我要在那个时候上船。我劝你们也这样做，回到你的教会，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但是圣经里除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之外，从没有人是以其他方式受洗。那些受过洗的人，保罗吩咐他们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保罗曾经这样说，若有天使来传讲别的东西，他也应当被咒诅。那是对的，保罗是这样吩咐，他那样做了，他也吩咐我们去做。若主许可，那正是我们所要做的。我们相信洗脚，我们相信圣餐，我们相信基督第二次再来，是主可见的肉身，不是灵体，而是主耶稣的肉身在荣耀中再来。我们相信死人身体的复活，他们要领受一个身体，不像那个进坟墓时又老又有皱纹的身体，而是一个新的身体，带着青春的福乐，永远活着。我们绝对相信魂是不死的，我们相信只有一种形式的永恒生命，就是你从基督耶稣那里得到的生命，绝对没错。因此我们不相信永恒的刑罚，我们相信地狱之火硫磺在燃烧，但我们不相信它永恒的燃烧。因为如果地狱永恒的燃烧，被烧的岂不也有永生了？只有一种永生，那是从神来的，没错。你可能被烧100万年、1000万年，我不知道，但你不可能有永生，你不可能永恒的被烧，你可能永远被烧，但不是永恒被烧。看，永恒与永远之间是有差别的。永远是永永远远，有个连接词，意思是一段时间。但永恒，你不会有永恒的刑罚，你有永恒的生命，因为永恒的生命只有一种形式。有永恒生命的人就永远活着，永远蒙神赐福。但是那犯罪的魂，那魂必怎么样？对了，那么他没有永恒的生命，肯定的，他要受刑罚，但他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你看到还有许多东西要教导，我们以后会讲到的。愿主祝福人，让我们来唱这首好听的老歌。当我们的姐妹一边下到水池准备受洗，我相信这里的这位女士可能，博塞拉，那是你母亲吗？哦，主祝福你的心，姐妹，很高兴见到你这样做，那很好。博塞拉·格里芬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她是个年轻的女士，曾经是个酒鬼，对你们这里一些人来说，她可能很陌生。罗塞拉不在乎我这样说。当他在印第安纳那次聚会中来到台上时，如果你见到过可怜虫的话，他就是其中的一个眼神痴呆的酒鬼。芝加哥四位了不起的医生说他是无可救药了，戒酒协会和别的机构都不要他了。但有一天晚上，他走进聚会中，圣灵给他的生命松了绑，当场告诉了他，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现在你看看他，我猜他有30多岁了，样子却好像才刚过18岁，是个可爱的年轻漂亮的女子。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尝过威士忌了，根本 都不想在场，只为基督而活，走街串巷，向贫民区的罪人和酒鬼以及芝加哥的其他人见证神的荣耀，总在为主做一些事。他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他妈妈今天晚上也来同样受洗。如果神能医治他，如果耶稣能医治他，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这是圣经说的，那是对的。好的，现在我们要举行洗礼的仪式。我们在准备洗礼的时候，要把灯先关掉一会儿，之后我们期待在主里将有个美好的时光。今天晚上你来负责施洗吗？好的，你最好现在就准备好，你们一边开始，我一边来领唱。他们正在洗礼服，道哥快点。好的，让我们来唱一首大家喜欢的老歌。当我们离开时，我们必须做什么呢？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旅途完毕，不再劳碌。好的，请站起来。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和安宁。我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做，转过身去跟别人握手，并说，你好弟兄，我真高兴能与你一起参加聚会。宝贵名何甘甜，愿天之乐。宝贵名，宝贵名，哦。